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1日，今天举世瞩目的世界杯正式开打，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很多网友都会通过电视来关注这届世界杯，但是由于时差的问题啊，这届世界杯的时间不知道生活在哪个地方的网友啊感到满意。 LT 了解的情况是，即便是美国的球迷也不太满意，亚洲的球迷就更痛苦了。他这次世界杯对东亚地区的网友而言，大部分转播呢都是在凌晨12点到早上5点之间。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东海岸的网友而言呢，他大部分是每天下午，就大家正在上班时间。那么对于西海岸的球迷来讲呢，他又是每天早上8点到12点，这也是一天最忙碌的时段。那么对于需要熬夜看球的网友啊，一定要注意休息，注意第二天的出行的安全。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巴伦周刊的一个报道， SpaceX 上市会给美股带来巨震，输家和赢家会是哪些。那么与足球世界杯啊相似， SpaceX 上市啊，它也有一点像资本市场的世界杯，它是一次啊全球资本市场上的盛宴，当然会有赢家，也当然会有输家。巴伦周刊的报道呢，它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啊围观 SpaceX 明天上市的一个角度。因为很多媒体分析报道呢只聚焦于买不买， SpaceX 估值是否过高，是否水分太大。巴伦周刊他找的一个角度呢，就你不是说你围观 SpaceX， 不仅仅是你买不买，就 SpaceX 一上市这么一个巨无霸，它会连带影响相应的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股价的涨跌。这就提示有些网友可能根本就没打算碰这个 SpaceX， 但是你看看你的股票账户，可能怎么 SpaceX 上市，怎么你的投资受到影响。它这个报道呢专业性非常强，那么用通俗的解释，它是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分析报道。就第一呢，SpaceX 上市影响最大的是太空板块，这个还不是对美国股市的太空板块，对全球各地的股市太空板块都会带来影响。那么它的基本结论呢是， SpaceX 尽管是太空板块的龙头，它的上市啊不会带动整个太空板块的狂欢，相反它会给全球的太空股带来短线的利空。就一般同行上市啊都会提振什么带动 SpaceX 概念股，那么巴伦周刊的他分析，他认为对这个太空股板块啊相反是不利的。他甚至列举了美国的四个太空板块啊比较有影响的这个股票可能面临降级的评级，就不仅你股价要下跌，可能投行啊趁你病要你命，会把这些公司啊作为调降评级来进行认定，那么就会加深这种下跌。那么另一个方面会受到打压的呢，是传统的电信公司，比如美国的 AT&T 啊 Verizon 啊，这些大的电信巨头的股价大概率会走低。因为 SpaceX 它旗下的这个星链，它已经具备直接连接手机，它会颠覆传统的地面什么基站啊机台的这种商业模式。但是巴伦周刊呢，它也从股市投资技术角度，他也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就如果 SpaceX 明天上市表现不佳破发，就股价啊低于135，那么这群通讯输家呀或者电信公司啊可能会相反的会迎来一波强劲的反弹，所以这个就非常具有啊戏剧性了，起伏非常大了。他第二个方面呢，他在分析评论，就明天围观 SpaceX 啊，他可能是对人工智能是否有泡沫的一次公投，同时也是资本市场对马斯克的一种公投。所谓的对人工智能泡沫的一次公投，是因为这一次马斯克在路演过程当中非常强调 SpaceX 的人工智能的题材，他说他要把这种数据中心弄到太空上去，革命性的改变目前地面上数据中心供应不足、电力紧缺的问题。那么明天市场假如相信马斯克这个故事的话，那么就对其他的人工智能企业它也会带来一个打击，因为其他的都在大干快上建地面的数据中心。那么假如明天市场不相信马斯克这个故事，它相反又会 对现在的数据中心的板块，人工智能板块，而又是一个提振。但是 LT 不太赞成啊，说明天 SpaceX 上市是对于马斯克的公投，因为明天会影响干预 SpaceX 的股价的人啊，都是马斯克的粉丝，因为不喜欢马斯克的，一般他不会去参与这个股票的认购，他不会说形势好了我去买，形势不好不买，买与不买他都是在马斯克的基本盘里边是一种公投，而并不是所有投资者对他的股价进行干预或者是公投。所以不管怎么样，明天 SpaceX 的上市非常值得大家围观。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的两个方面信息。第一呢，是 BBC 的报道，三名印度水手在美国对邮轮的袭击中丧生。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了一艘邮轮后，三名印度的水手被确认死亡，该邮轮被指责违反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周三，船上有24名印度船员，其中21人获救。印度的航运部长在 X 平台发贴文表示，这三名男子的尸体将很快被带回家。本周，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三艘船，船上都有印度的船员。印度的航运部长表示，三名死亡的印度船员有一名是学员，一名是装修工，一名是总工程师。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这个事件发表声明，他们称一架飞机向邮轮的机房发射了精密的弹药，在机组人员一再未能征询指示之后采取的行动，就一再警告不听才进行的袭击。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当以帕劳国旗啊悬挂的这艘邮轮被袭击后，印度向美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么另外两艘啊被袭击的邮轮呢，载有印度籍船员的，一艘是悬挂的几内亚比绍的国旗，另外一艘也是挂的帕劳的国旗。那么对于这个突发的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美军袭击这些船队呢，它主要还是针对影子船队，它也让外界看到一个现实，就之前运送俄罗斯的非法销售的石油，包括印度非法销售的石油，这个影子船队除了中国的影子船队之外，规模更大的是印度的影子船队。美军的袭击的目的呢，主要还是杀鸡儆猴，而且他为什么选择机房来进行袭击呢，是为了避免直接炸油舱而导致啊大规模的海洋的漏油，所以炸机房呢足以导致让油轮呢停航。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封锁伊朗港口啊，这个已经不是小道消息，或者不是新执行的禁令，它已经对13艘违规的油轮货船进行了打击。所以本周这三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呢是顶风而上。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尽管印度官方啊表达了强烈抗议，但是莫迪政府啊还不敢真的与美国翻脸，因为有一些影子船队啊印度政府本身也不是很清楚，就目前海湾地区各国家的船上有印度船员呢，一共有18000多名印度的船员，他们分散在啊各国家的所谓的船主悬挂各国家的这个国旗的一些邮轮或者货船上，所以这也体现了一种啊印度人他谋生的一种艰难，从事这种啊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这样一种啊影子船队的营生，以此为生本身风险就非常非常大。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今天晚上将打击伊朗并威胁控制能源市场。周四晚间，川普总统再次威胁要非常严厉的打击伊朗并完全控制该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这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外交途径，并试图迫使德黑兰接受其几个月来一直抵制的核协议。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贴文称，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将占领伊朗南部海岸附近的哈尔克岛，该岛是伊朗的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川普称并完全控制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我们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这对委内瑞拉和美国来说都非常有利。今天早上川普告诉福克斯新闻，美国可以通过占领哈尔克岛并控制伊朗石油销售来大赚一笔，但 美国人可能没有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意愿，更希望看到士兵回家。川普在采访中说，我一直倾向于占领哈尔克岛，但我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在川普发出威胁后，伊朗表示已经对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进行了报复，这加剧了脆弱的停火协议再次演变为全面的军事冲突的风险。川普显然决定全力施压伊朗，这将是他对伊朗战略的第三次转变。那么对这个新闻 MTV 网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华尔街日报报道当中提及的川普对伊朗战略的三次转变。那么第一次转变是今年二月底，就川普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那么他在二月底发动这场战争与之前美国对伊朗的策略有些转变，这个转变的核心呢，就是他希望通过斩首行动来摧毁伊朗的核设施、核原料以及推翻伊朗的政权。这个是2月底啊，2月28号川普政府的伊朗政策的一次转变。那么第二次转变呢，就4月8号就转向经济极限施压与外交谈判，他的战略核心呢是停火，同时对伊朗实行经济封锁，目标呢是迫使伊朗谈判。第三次转变，那么就是这两天开始采取强硬的军事威胁与资源的控制，他的战略核心呢是用武力来迫使伊朗屈服。这种屈服呢，一方面包括核协议、停战协议，另外一方面川普又提出新的目标，就是对伊朗的能源展示出极大的兴趣。但 LT 认为，华尔街日报所称的川普的三次战略转变更多体现了川普他为了结束伊朗战争的一种极限施压策略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有没有用，或者效率如何，这个是值得进一步观察和关注的问题。所以目前中东局势、伊朗战争的形势是处在一种高度风险的状况。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周末川普突然又宣布，哎，谈判又谈得很好。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是川普又反转了，早上川普预告要对伊朗进行更猛烈的袭击，但是到了下午川普又发帖文称取消了。川普的表达是这样描述的，基于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讨论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导人并批准的事实，作为美国总统，我取消了今晚对伊朗的预定的打击和轰炸，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在内的所有相关方都批准了讨论和最后的要点，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细节上，在本次交易最终确定之前，海军封锁将全面继续生效，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将很快公布。那么这个消息公布之后，美国的股市就出现跳涨。那么按川普的表达，似乎美国伊朗的停战协议基本达成协议，甚至细节上都取得了共识。那么目前呢，这个协议的文本已经交给了伊朗最高领导人，川普也预告这个协议的签署时间和地点很快会公布，这就峰回路转。不知道网友感受怎么样， LT 的第一反应是不意外。值得关注的呢是未来两天看看会不会又出现节外生枝。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指挥官菲拉托夫今天称基辅的部队袭击了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通道琼哈尔桥，并导致交通中断。那么另一个报道呢，是克里米亚部分地区的汽油的供应已经停止。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MTV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因为今天呢，其他的国际权威媒体都对最近乌克兰战争在南部战线发生的一些变化进行了集中的报道。第一呢，是这次琼哈尔桥的袭击，它体现了一种乌克兰精准的扎口袋的战术，或者用中国的这个兵法讲，围点打院，切断通路。这个琼哈尔桥是俄罗斯军方从克里米亚半岛向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扎波罗热南线俄军输送弹药， 燃料的最重要的铁路公路的通道。那么这次乌克兰把它炸得完全无法通行，就等于切断了俄罗斯南部战线的补给线。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讲，他们早就预料到琼哈尔桥被炸弹之后啊，俄罗斯人会有变通的渠道，所以乌克兰军方这次在炸琼哈尔桥的时候，在俄军潜在的剩下的唯一的陆路的西线也同时进行了关键通道的炸毁，就所谓的阿尔米扬斯克有一个狭窄的通路，就把那个通路备用通路也给炸毁了。那么路透社报道，就今天呢，乌克兰人早就埋伏在俄罗斯人的这个另外一个预备的通道，他不是简单去炸毁那个关键的通道，他是在那地方埋伏等着，等着俄罗斯军队50辆卡车的车队就绕道去送补给的，这个50辆卡车的车队全部摧毁。所以这个所谓的扎口袋战术啊，还是非常具有戏剧性，这个战术的执行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补充分享的背景，就今天乌克兰的无人机它不仅是扎口袋切断了俄罗斯乌克兰南部战线的供给线，它同时对这个南部的克纳斯诺达尔地区的炼油厂进行了袭击。这与之前呢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还不一样，因为这个在克纳斯诺达尔啊这个地区的一个炼油厂叫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它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年产高达600万吨，它也是直接定向供应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南方部队。所以今天乌克兰呢，它取得这个战术成果，它不仅切断补给线完成了口袋战术，它把它南部这个供应基地炼油厂最大炼油厂它也实现了致命的袭击。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就今天更专业的一些防务媒体一些机构分析，最近乌克兰在南部取得的明显的战绩呢，它背后孕育着一种啊大反攻之前的去功能化。就乌克兰呢，它还是不死心，它还是想收回南部的一些失地，甚至包括对克里米亚它不放弃。那么这一次的战术行动，它是为它在南部战线的收复大反攻在做一些定点清除，或者按路透社讲的去功能化的战术打击的。那么目前俄军在整个南线都面临着极限的供应短缺，所以未来一两周啊，南部战线赫尔松扎波罗热这个地区乌克兰人会不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反攻，就非常值得关注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中国与欧盟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最近中共与欧盟的关系突然紧张，双方的贸易战一触即发。那么为什么说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战是无法避免呢？经济学人讲了三大理由。第一大理由呢，是中国的产能过剩全球溢出，就中国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板、钢铁以及化学品等产业上投入巨资，但是中国国内的消费又非常疲软，那么这些庞大的产能过剩必须找出口。就他认为这个贸易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产能过剩，必有一战，因为中国它消化不了，它只有倾销的世界。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欧洲避免不了与中国的贸易战呢？是因为欧洲啊，目前成为中国产能过剩最大的承受者，就它在全球啊，面对中国的产能过剩的溢出过程当中，欧洲是最大的冤家。它的理由呢，是因为美国政府筑起了高额的关税壁垒，部分商品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欧洲成为全球唯一仍然相对开放而且具备高购买力的主流市场。就一方面美国在挡，那么按木桶原理，那么这个水啊就要往木桶啊最短的那个板方向去流。同时经济学人他还意识到，与非洲拉丁美洲市场那个不一样，就欧洲市场购买力还强，就中国产品还特别首选进入欧洲市场。所以这个呢，在全球贸易战特别是美国的关税贸易战的背景下，欧洲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就中国过剩产能输出的最大受害者。第三个，经济学人认为这场贸易战不可避免是在于啊，无法持续的逆差。就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去年突破了3590亿美元，相当于每一天都有高达10亿欧元的逆差。就欧盟执委会已经正式表态，这种失衡的关系在经济上难以持续。那中国方面 对一触即发的贸易战呢、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习近平特色的。这也是中国网友称习近平为加速师他的根本原因。在这种一触即发的贸易战之前，中国呢，人家做两个动作，突然取消两场北京的高层会谈。第一个取消与欧盟的数字化议题部长的对话，第二呢，取消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史库格的会谈，就是你要脱钩，我就去搞内循环，你要打贸易战，我就不跟你讲话了。所以习近平是配合西方是最积极的。但经济学人呢，他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也介绍了未来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战当中对欧盟来讲，他也存在一个重大的隐忧，那就是欧盟内部不团结，容易被中共利用。那么目前最直观的表现呢，是法国在领头推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但是欧盟实力最强的国家、最大的国家德国在起相反的作用。那么目前在台面上阻止欧盟对中国的贸易战，除了德国之外，还有匈牙利。尽管匈牙利换了领导人，因为中共在匈牙利有巨大的投入，特别是中国的电动车，这都会影响到这个贸易战打不打得起来，或者在什么程度范围内的贸易战。当然今天也有其他些媒体在讨论，就德国它应该是受中国产能输出冲击最大的国家，但是德国选择这样一种最懦弱的态度来应对中国的产业对德国产业的冲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就未来在国际贸易、国际竞争当中，就德国与中国某些程度上来讲是有些同质化的，但是面对这样一种正面的冲击，最大的对手德国选择的是一种怀柔，选择的是一种妥协。所以这个可能也决定了欧洲未来的一种宿命论，一方面在与美国的科技竞争当中败下阵来，另外一方面在传统的制造业优势上又会被中共的这样一种倾销过剩产能的输出会冲得七零八落。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舆论刮起了一股台风，非常诡异非常怪的。我们先来了解三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通过大幅减少石油进口来支撑世界经济。哎呀，你看这个中国多么了不起。报道这样描述的，北京几乎没有造成明显干扰的情况下填补了300万桶石油缺口。伊朗战争期间，中国原油进口量大幅下降，对抑制油价、维持全球经济运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进一步描述，当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封闭时，许多分析家认为可能会导致油价飙升至150美元至200美元，进而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然而如今海峡封锁已经持续了四个月，战争仍然在持续，但布兰特原油基准价格却只有100美元左右。所以他推导的结论呢，是中国救了世界，就中国少进口300万桶原油。那么这个新闻的源头呢，是中国海关刚刚公布5月份中国的原油的进口量每天780万桶，而在今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天是进口1100万桶，就少了300万桶。华尔街日报认为是救了世界。第二个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学会减少能源消耗，令石油市场松了一口气。知情人士透露，拥有中国最大加油站网络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4月汽油价格同比下降 8%， 柴油价格下降 6%。 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电动车、卡车的兴起，中国的燃料使用量已经呈现下降趋势，但最近的下降幅度尤其大，令业内人士感到震惊。高盛估计汽油及相关产品的使用量下降 20%。 第三个是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中国第二次拯救了世界经济。你看华尔街日报说支撑了世界经济，路透社说令世界石油市场松了一口气，法国费加罗报这个评价就更高了。这篇文章的开头就很有意思，他说人们常说1978年资本主义拯救了中国，2008年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他的逻辑呢，是1978年邓小平 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拉了出来，通过引入市场经济走上对外开放之路。那么到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的权力起飞有助于全球经济避免了大衰退，因为早在2008年11月北京就决定推出一项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相当于当时中国 GDP 的 13%， 这不仅为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也为遭受世界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重创的全球经济带来了一线生机。资本主义救了中国一次，08年危机中国又救了资本主义一次。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说再次救了资本主义呢？文章认为，至少可以说目前这场巨大的经济谜团的关键似乎就在中国。这个谜团是，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持续了100多天，原油价格却出人意料的保持温和。最近几天布兰特原油每桶大约在95美元左右，比冲突之前高出25美元。然而无论是原油价格还是成品油价格，都于一度被普遍认为比1973年、1979年和2022年加起来还要严重的危机并不相符。根据最新的估算，中国在5月份每天少进口了400万桶原油，时机仿佛恰到好处，所有的疑问都突然能解释了。有交易员评论道，我们以前就开始有些怀疑，但现在这些规模太夸张了，中国比去年同期在全球市场原油采购量下降了 40%， 它的原油进口量比新冠疫情期间还要少，这种转变可谓翻天覆地。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舆论浪潮，而且是同一时间西方的权威媒体一致的发出这种惊叹，中国救了世界。对这种舆论浪潮，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国是真的在救世界吗？按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5月份比去年平均每天的石油进口量下降了380万桶，至每天的只进口780万桶。这个是中国救世界，还是中国不得已而为之？你看，从今天这么三个劲爆的报道，都表达出来一种中国好心好意，中共为了世界，为了宇宙，宁肯自己少用点石油。实际上呢，以上三个方面分享的报道，他们讲了其中的一些原因。客观上，中国少进口对于遏制油价的暴涨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他们加入了一些美好的愿望或美好的动机的解释，这个就有点牵强附会了。实际上，中国减少石油的进口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至少是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从今年初美国活捉马杜罗，完全切断了委内瑞拉的原油向中国的出口。川普的公开态度说，我不是故意切断，就你用国际市场价来买，但是中国在过去20年都是用的低于成本价在购买委内瑞拉原油，所以这个一比呢，它就取消了，大约每天是47万桶。第二呢，中国在过去几年一直包销了伊朗原油出口的 90%， 那么随着4月份川普宣布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这一块也断供了，这个涉及到每天138万桶，所以这个就让中国的石油进口刚性的减少了200万桶。就这个你说是中国要拯救世界或者是主动所为，这个不是，这个是非常被动的接受这种状态。第二个方面呢，也是为什么川普他打伊朗战争呢，他不是那么怕战争的拖延，就是美国的能源企业这次发了大财，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现在都源源不断的从美国进口石油、进口液化天然气。就美国加大供应量是平抑全球油价最主要的原因。就中国那个400万桶影响不了全球的油价的，美国的增量是弥补缺口的最主要的因素。所以你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呢，中国减少进口对遏制油价的飙涨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既不是他主动所为，同时呢，他减少进口也不是油价没有暴涨的主要原因，是原因之一，但是不像这三个报道讲的都要拯救世界了，这个就有点离谱了。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按照这三个报道的逻辑我们来推演，那拯救世界的还多了，俄罗斯是不是拯救了世界？因为俄罗斯在伊朗战争期间得到美国的豁免， 它加大了石油的出口，就除了美国弥补伊朗的石油供应的短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石油物流的中断，俄罗斯扩大出口，美国扩大出口，包括沙特阿联酋绕道增加出口，这个才是平抑油价，或者油价没有达到之前预期的150-200那样的价格。所以说你把对油价有积极贡献的因素都算成拯救世界的话，那么按这种逻辑，俄罗斯也在拯救世界，印度一直是通过影子船队购买这些非法石油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那印度也在拯救世界，那这个就完全颠倒黑白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增加了它的石油啊储备的释放，减少原油的进口，这个还不是中共的主动所为的。你看刚才分享的三个媒体报道，他们完全就忘了之前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在伊朗战争爆发以后，川普政府一直批评中共守财奴，一直是批评中共啊不与美国同步，不与西方七国同步去释放战略储备。所以你看今天莫名其妙刮起这股中国拯救世界这股舆论风暴，怎么会突然都选择性的失忆忘记呢？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2026年4月14日美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当时就痛批中共守着12亿桶脂肪库存，就说你存了12亿桶你不拿出来释放，不来平抑国际油价，就认为中共是胆小自私。那么到了2026年5月美国和西方七国啊联手实施了战术性的制裁豁免，就对俄罗斯放一马。那么这个战术呢，实际上很多中国网友可能不是太理解，这个就是美国他精准的打击中共的这一种啊囤油以及黑市囤油的一种策略。就美国为什么突然要豁免俄罗斯的一些原油的出口，很多网友就批评川普啊对普京的绥靖妥协，他实际上从战术上来讲，这个是一个财经的核武器，它就是为了打击削弱中国囤积折价油的能力。那么美国让中国之前低价获取的这种非法原油的进口，影子船队的这样一种进口，它把这个渠道把它戳破，我让俄罗斯用高价市场价出口，那么让这些非法渠道啊都变得无利可图了。所以这个导致中共不得不减少石油的进口，它减少的主要是原来低价黑市影子船队的那个进口量，而这个也不是中共主动选择的，这是美国联合盟友一起采取的一个特殊的办法，就是反向来遏制中国的石油的进口。所以从4月到5月美国舆论呢批评中国这样的囤油啊不去释放储备，还在不断的进口，美国贴上一个标签，就不可靠的全球伙伴。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就出现了5月份中国石油的进口的锐减。当然中国方面他也有一个考虑，就你美国暂时豁免俄罗斯的海上的石油的输出，那么中国他也不愿意当冤大头，以前嘛你便宜卖低价卖我就买，现在你俄罗斯的油价跟国际油价一样了，那我就不买了，所以这也有他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但这种经济利益考虑怎么来的呢？是美国主动为之的。所以通过以上分析，就今天的西方的权威媒体刮起这股中国拯救世界的舆论风暴还是挺诡异的，究竟为什么会不约而同的来讲这种观点，背后有没有中共的影子，那就不得而知了。至少路透社的这个报道是全华班，就华人记者写的，所以这个了解国际劲爆的新闻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多一些纬度，多一些角度的思考。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英国引起轰动的一个重大新闻，我们分享每日邮报的报道，英国首相的坐车被装追踪器来自中国。哎呀，这个可不得了了，这个英国首相啊他用的车啊主要是英国的品牌路虎啊之类的，哎，怎么会出现了来自中国的监测监听的装置，这个事儿就非常大了。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这起事件源于英国下议院商业与贸易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前英国资深的外交官现任地缘战略理事会的研究员查尔斯·伯顿提出了一个重量级的证词，这是最近才在议会曝光的。这个帕顿呢，他在听证会上他提供证据称，安全部门在2022年针对英国政府与外交高层的车辆 进行玻璃式的安全彻底检查时，在首相的官方座车内部发现隐藏了中国制造的追踪装置。这个装置具备定位与传输功能，也就是蜂窝网络的模组，它被暗藏在一个由中国供应商制造并且已经完全密封的电子组件内部。那么这个英国首相的车辆在行驶时其实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向中国发送定位数据。那么报道呢指出，目前并不清楚波及哪一个英国首相，因为在听证会上这个记者也没有打探到消息，可能是有些保密。就这个报道他推测，那么2022年发现的，那么在推算当时的首相，诶，又特别复杂。因为在2022年那一年呢，英国呢有三个首相，就那年不停的在换人，包括鲍里斯·强森、利兹·特拉斯、苏纳克，所以呢他这个报道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指的哪一个首相的坐车。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也介绍了各方面的反应，就第一呢，就英国政府的内部人士并不认可这种指控，或者是有一定的保留。中国官方呢强烈驳斥，认为呢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与政治抹黑，就批评呢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就为什么这个具有监控功能的中国的这个零部件跑到英国首相的车上去了。那么这个报道他也通过一些专家的采访也解除了舆论的这一种困惑，就怎么来的，怎么跑到英国首相去的。他实际上呢是中国在物联网与通信模组的市场方面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就中国在蜂窝网络模组方面的垄断，从民用汽车、智能的门铃、无人机到飞机，这些联网的元件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厂商。那么西方的汽车制造商在寻找这种联网的解决方案时，大部分都采用的是中国的零部件，就不光首相的车，谁的车上都有中国的这种蜂窝网络模组元件。而这些元件呢被封装在特定的密封零件内，这些零件运到英国或者欧洲的汽车组装厂时，车厂通常不会把这些密件呢拆开检查，就直接安装到车里面。所以欧洲的汽车制造厂也不知道里面有监控的零件，政府买车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发现，所以这个它就是一种安全漏洞。但是你说是不是中共故意的去监听英国首相呢？似乎从这个报道上他也找不到这样一种直接的联系，但是是存在安全漏洞，如果中共想监听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还是能够看出来，从标题来讲很劲爆，英国首相的车被监控，但是从事实还原来讲似乎又是一种司空见惯。你要按这个逻辑，那世界很多元首都被中共监控，而且确实是能够被监控，所以劲爆的标题下面它又是一个普遍的现实。第三呢，是通过这个报道分析他也找不出来怎么根治的办法，因为你目前你这个在汽车的一些零件上对中国的依赖还找不到替代的办法或者解决的办法，而且这些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也没有去寻找替代或者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这是这个报道给西方特别给欧洲带来最重大的冲击。 LT 认为就这个事件给西方给全球的情报与供应链的安全呢敲了两大警钟，就这种政治八卦新闻背后还是应该沉淀下来一些冷静的判断。就第一大警钟呢是这种间谍技术降维打击，就传统的情报泄露或者情报的获取是间谍呢偷偷把监控装置潜入车底或者在车内去安装窃听器，但是在物联网时代，你看对手甚至不知道这块芯片已经装在谁的车上，只要把源头带有后门的联网模组卖给西方的供应链，它就能够实现这种盲盒式的渗透，而且呢，防不胜防。相信美国可能也会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像福特啊、通用啊这些，甚至包括特斯拉，在元器件上非常依赖中国的供应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警钟呢，就是所谓的科技去风险它遇到的一种困境。现在西方都在强调于中国的去风险，以此来替代脱钩，因为说脱钩呢中国要跳脚，好像西方也没有想透这个事儿，所以目前普遍用的是去风险。但是现在风险已经出现了， 包括英国首相的车都不可以被人家监听，中国监听没监听不得而知，可以被人家监听，这种赤裸裸的风险，明晃晃的风险如何应对呢？你看他这个报道，他反映出来，首先英国政府就跳出来说，哎呀，不要大惊小怪，人家中国没有监控，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说服舆论，中共没有能力监听吗？或者不会监听吗？他也没有去解释这个问题。特别是欧洲的这些汽车制造厂，他们从这个新闻有没有反思呢？也没有反思。所以他这个新闻呢，给西方，给全球的情报和供应链安全敲响的警钟，就是西方至今在去风险方面缺乏针对性。你首先应该在这些领域去去风险，而且应该是刚性的去风险。因为现在西方对中共的这种去风险是非常盲目的，洗衣粉要不要去风险，洗发水要不要去风险。但是显然像这样一种啊，容易泄露情报泄露信息的技术漏洞应该尽快补上的。但是显然西方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还需要遭遇很多重大挫折，可能才会真正去推动科技去风险。所以有时候你看在这样一种战略竞争当中啊，它不是因为敌人多么狡猾，更多的时候啊，还是西方自身的迟钝麻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